下面开始辅导音频。音频当中呢，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分别决定量子法相。这个呢分二，一认识法相，二依此遣出争议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这个认识法相分三，一破他宗，二立之宗，三出争论。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宗，不期即明谓之异，称为异名或分说。法相若以二安立，名相一应成二体，若许法相名相二，总法相一不容有。这个就是这个宣讲他宗和破此他宗。首先呢，是这个宣讲他宗的观点，不期即明为之不期即明谓之异，称为异名啊，称为分说，这是两种观点。那么总之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前面讲到的法相、事相、名相这些差别，然后呢就是说是怎么是决定就是能够决定量的法相是什么呢，就量的法相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正量的法相。正量的法相按照陈道论师和这个法成论师的观点呢，不期和名谓之异这两者呢都应该是这个正量的法相。就是说一般来讲呢，上次就是说是什么叫量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期货的一种心识，正确的一种心识称之为量。所以说呢，是真正具备圆满具备这样一种条件称之为量师夫。量师夫呢就是佛陀。这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不期啊，就不期货和明了未知意，就是明白通达以前不知道的意义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两种概念呢，就是称之为这个正量它的法相。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不期和明未知意在安立的时候呢，陈道论师和这个法成论师那当中安立比较清楚。但是呢，对于他们解释私下的解释这样到底是不期就是说和名谓之意是都是法相吗，还是说是其中的不期是法相，或者说是名谓之意是法相，这个方面呢就有这样一种差别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分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观点。沙迦班智达呢在这个方面呢，首先宣说他中的观点，然后再举以破斥。首先第一个是异名，异名的意思就是说不期和名谓之意这个是这个分开的。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下面我们也自己也是这样程序就是说不期和名谓之意呢，它是一个不同的名称而已。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应该按照这个上次的这个讲解的方式来理解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在安立这样一种不期名谓之意是异名的时候呢，他就是主要是从这样一种一凡体，从一凡体方面安立两个就是说一凡体方面安立不期和名谓之意两个意义的话，就应该成了一种过失。那么如果是从自凡体方面安立不期和名谓之意它是异名，或者说两个法相的话，这个方面自动有程序的，那么就自动有程序这样观点。所以说到底对方是从一凡体方面安立还是从自凡体方面安立呢，从沙迦班智达这个地方作为他宗来破斥的时候呢应该理解他就是从一凡体的侧面。从一凡体的侧面讲的话，不期和名谓之意它是两个法，两个法的话就是一种过失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下面我们自宗呢是不期名谓之意，它是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一凡体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实际意义上呢，就说是这个从一凡体的角度来讲呢，就说是不期名谓之意就是一个恒意一个意思，所以说没有这样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分说，分说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一种认识的观点，另外一种认识的观点它就说是这个圣意量和这样一种世俗量分开宣说分开宣讲。对什么分开宣讲，就对于不期和名谓之意这个方面的法相的定义呢是分开宣讲。也就是说这些论师都承许不期和名谓之意就是量的法相，但是前面就是就是说这个论师的观点就是说他是从一凡体的方面安立是不同的法相的。还这个方面讲的话，他把这个不期和名谓之意呢分成圣意量和世俗量。什么叫圣意量呢圣意量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圣者的这个入定的境界就根本会定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安立圣意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法相是什么呢，就名谓之意，单单名谓之意他的法相，不期就不成他的法相。为什么呢，因为不期它是一种断定它是一种断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期货嘛，这种断定的事。而在这个菩萨的入根本会定的境界当中呢，它有没有一种断定呢，它没有一种断定，那么因为是这个无有能取所取的这种智慧，无有能取所取的智慧呢，就没有一个断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呢，不期并不能作为圣意量的这个法相，名谓之意可以。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根本慧顶当中呢，以前没有明了的意义呢，开始明了，开始了之通达，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而世俗量呢，可以安立不期和名谓之意两者。那么也就是在世俗量过程当中，不期可以作为它的法相，然后呢，名谓之意也可以作为法相。那么就是在这个世俗量当中，不管是通过分别念去安立这个比量，还是通过这个无分别是安立它的限量，都有一种不期的里面的。还有呢，就是以前不知道没通达的意义呢，也可以通达。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种论述的观点，要分说。 那么下面呢就是分别破词，法相若有二案例，名相一应成二体，这个就是破这样一种这个第一种观点，称为异名的观点。那么称为异名，法相若有二案例，因为前面我们界定的时候呢，将对方的这个不期和名位之意界定成异凡体，异凡体方面有异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异凡体方面呢，就是说法相啊，通过就是说这个两个方面案例，若有二案例，就是说是两个方面案例法相。不期从一凡体角度来讲，它也是法相，名位之意它也是法相，两个法相。如果是这个以两个方面来安立两个法相的话啊，因为法相有两者的缘故，名相一应成二体，名相也应该成了两个这个两个名相。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实际上呢法相和名相是这个等量的，不可能说是法相一而名相多，名相多法相一，这方面都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两个法相一个名相，两个法相一个名相呢，其中一个法相可以作为名相的能力啊，能了之，第二个法相就成了多余啊，就没必要了，因为他的这个通过他的名相已经通过法相案例的缘故呢，所以说第二个法相就成了没必要。那么如果说是两个名相一个法相呢，两个法相两个名相一个法相呢，就是说这个法相可以安立在一个名相上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另外一个名相上面，这个法相就不周遍了啊，没办法周遍。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是等量的。法相和名相一个是等量的，而且呢所谓的名相呢，它也是我们对心当中一种概念呢啊，一种概念。我们就是说是鉴别了，通过法相就是说鉴别了和其他任何物体都不相同的这样一种一凡体，以这个做理由之后，然后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一种所谓名相的概念。比如说黄牛，这黄牛呢就是说是它也不是这些人呢 啊这些柱子瓶子都不是，它自己的这样特点显现出来之后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浮现一个黄牛的这个名称，黄牛的名人。所以要从这个一个他的这个一凡体所衡量或者决定的这个一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法相，就只有一个名相，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如果说是现在有两个法相的，在一凡体上面有两个法相，有两个法相的话，那么就是说一个法相成立一个名相，最后就应该成了两个法相安立两个名相。但是呢上次在注释上也是在这讲过，实际意义上呢在一般的这个世俗当中啊，就是说一个法相只应该有一个名相，我们在见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脑海当中不可能同时浮现两个名相，就浮现一个名相，这个名相和名称还不一样啊，就是名相和名称不一样。比如说呢上次也讲这个汉人他叫这个柱子，那么其他人呢就是藏语或者说梵语他都不一样，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说是有很多名相的意思，还有很多名称。但实际上呢在汉人面前呢，就是说一个这样一种能称量的这个物体，能够称量的这个东西作为法相安立哦，这个就是柱子，我们就脑海当中浮现一种这个柱子的概念。然后藏族人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相浮现一种柱子的概念，印度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名相只有一个，没有很多种的。如果说是有两个名相呢，就不符合实际道理。从这个方面讲，如果两个法相的话，就应该有两个名相的这个过失。下面讲分说，分说有什么样一种过失呢？若许法相名相二，总法相一不中有。什么叫法相名相二？就是对方呢他将这个法相分为两种，一个是这个就是说是名位之意和不期名位之意啊，这个法相呢就是说单独安立的，名相呢也是这个是圣意地的量，这个是世俗地的量，它名相有两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分开宣讲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说是不可以的，意义上也是可以。但是呢它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分别的法相名相安立了，总的法相就安立不了。就是说总的法相应该像前面我们的总的数一样，或者总的人一样，它就是一个总相，它是一种这个共相。那么共相它应该有一个法相，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将法相名相安立成两个的话，总的法相这个一就一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总的法相应该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法相，这个总的共同的法相就不容有了，就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前面不期名位之意他们自己程序这个是量的这个法相，但是呢在安立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个就是名位之意安立在圣意量当中去了，然后将不期名位之意安立在世俗量当中去了，这方面分别都安立了。但是总的法相是什么呢？总的法相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就是说是圣意地的法相不能够周遍在这个世俗量的这个法相上面，世俗量的法相也周遍不了这个圣意量的法相。我们就说圣意量的法相是名位之意，名位之意能不能周遍在这个能不能周遍在这个世俗量当中呢？没办法完全周遍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世俗量当中的不期名位这两个方面的话也是一种过变。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如果将这个不期和名位之意通过分开的方式分数的方式来建立的话，那么这个法相总的这个法相的这个就是总的量的法相是哪里呢？这个量的总的法相就根本找不到的，就没办法按一个就是说总的法相。实际上不期名位之意我们说都是这个总的量的法相，但是如果对方就分说把这个分配在了圣意量和分配在世俗量上面呢， 就是说总的这个量的法相就最后就根本不容有了。这就是这个破斥对方观点。然后下面再进行观察。而浅浅不变是此非理，区分为二非异区。那么就是说还有还有一种这个论事的观点是这样讲的。那么实际上这个量的法相是什么，就是不欺。就说是这个不期货呢，这个就是量的法相。然后这个量的法相呢具备这个三种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讲的本体的特征。本体的特征呢就是说是依靠获得这个质相，也就是说不管通过就说是这个限量直接获得质相也好，还是说通过比量逐渐获得这个外在的质相也好。反正呢依靠这个获得质相的能力呢就可以排除制作事物为量的这样一种协中。这方面就是量的法相，那就是本体特征的这样一种不期，本体不期。那么什么叫做排除制作事物为量的法相呢？就是说有些上次讲的与顺势外的观点，顺势外的观点呢，它就是只程序这个限量啊，只程序限量，它只认为呢只能够制作事物，那么制作事物能够制作事物才是真正的正量。那么除了这个制作事物之外，这个比量啊，我们通过这样推理推知有前后事。或者其他方面他认为都是非量，反正呢就是说是能够限量照见的这些量，然后呢如果是隐蔽的这一部分通过比量能够得到的这一部分全是非量。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管是通过这个限量也好，通过比量也好，只要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获得质相的能力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排除，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排除这样一种执着事物为量的法相，这个时候就成了本体的这个不期的特征。第二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对景的不期的特征。对景的不期的特征呢就依靠这个全面通过智慧的全面分析照了镜，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全面获得照了镜，就是说首先呢是这个通过限量比量呢全面分析完照了镜之后，最后呢就是说是获得全面分析的照了镜，首先是就是说是全面去分析，然后最后真的获得了。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对镜方面的这个不期货对镜方面不期货特征。第三个方面就是作用的特征。作用的特征呢就是说依靠这个肯定的肯定意义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确定一种量，确定一种这个正量之后呢就是这个确定了我们这个肯定了它的意义的能力，然后呢排除过变。排除过变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是确定一种火确定一种火它的这个正量的时候呢，它就只是肯定火它有燃烧，那么就是说只有火有燃烧的能力，其他的这个水土等等都没有燃烧的能力，所以说呢这个火它只能够周遍，它就是说燃烧只能够周遍在火上面，它不可能说是周遍又周遍在火上面又周遍在这个柱子等等上面，这个过遍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它火的这个作用就是燃烧，这种燃烧的能力呢它是只周遍在火上面的而不周遍其他上面，就叫做过遍。所以说呢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安立的这个就是说是不期货的特征。然后呢就是说是排除了前面第二种能力当中不容有的过失，第三种当中的过变的过失之后呢法相还有第三种过失，就是不变的过失。那么这种不变的过失怎么样排除的，实际上他们认为在这个直接的不期货的这样一种论事当中呢，或者说这样一种次序当中是没办法排除的，必须要补充通过其他的根据来补充说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法相还应该排除这个不变的过失，就这样子。这个是他就是讲这个这个观点。然后呢区分为二，区分为二的意思就是他将前面的这个不期货和名谓之意区分成两个本体。一个呢就是不期货呢是量他自己的法相，名谓之意呢就是他量的作用区分为二。前面我们说是不期和名谓之意呢，这个是成道论师和法论师安立的这个量的法相，但是在这个时候区分为二了，一个是安立成量的真实法相，一个是安立成量的作用，这是他的观点。然后呢就是驳斥，驳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驳斥，浅不变是这个驳斥和区分为二这个驳斥。那么前面呢一二这方面呢一二三这方面的特征不期货的特征呢没观察，主要是从它最后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法相呢还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补中浅出不变的，这个叫浅不变式。浅不变式此非理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如果在词句上面没办法真正的浅出不变的这样一种论事，还需要补充去浅出这种论事呢，实际上是非理的。为什么非理呢？因为如果在它词句本身呢，在安立就是说量的法相的时候，它词句本身如果没有浅出不变，你再去补充去这个浅出的话，你再怎么补充，反正在你当时所安立的这个词句当中，当时安立这个语句当中呢，已经有过失了，你这个论事已经过失了。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法相，法相必须要直接浅出这个不变、过变和这个不容有，但是呢，你们在这个直接论事当中没有浅出，最后要补充浅出，再怎么补充，对你刚刚开始安立的这样一种量的法相，已经没有办法 判定成一种真实的法相嘛，所以说呢这个是非理的。第二个呢，他将这个就是说是不期安立成法相，将这个就是说了无争议或者说是名为之一性呢安立成作用，区分为二，非异趣。非异趣这个不是成大论是和法成论是异趣，为什么？如果是真正有的话，那么在这个两大论点当中呢都应该就找得到，但是怎么也没办法安立就是说是将这个两个区分成二的这样异趣，所以说你们这个观点是这个不一理的。下面的第四种观点，无虚不变不容有，程序物争议者物争议者去。那么这个所观察的对境就是物争议啊，他就程序这个物争议，或者说了物不是了物，就名谓之意，这个是这个量的法相。那么他们在安立这样一种物争议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程序三反。第一种特性呢，就是本体方面的差别。所谓的本体方面的差别呢，就是说是这个前主反反方面的争议。前者方面的争议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决定这个量反方面的这个争议方面呢就不正确的这个争议方面必须要遣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境的差别是就是说指这个先遣通达的意义。先遣通达的意义就是以前没有通达，后面呢通过量来通达，这个叫做先遣通达的意义，那个上次讲解当中就是这样解释的。第三个方面呢就缘取方式的差别缘取方式的差别就是在外境上面是不错乱。那么自己的这个心识呢就是在外境上面根本不错的，外境是怎么样自己的心识也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三种这样的特点。三种特点呢下面就是开始驳斥的时候就是说无虚不变不容有。那么就是说有三种过失，第一个是无虚的过失，第二是不周变的过失，第三个不容有的过失。就这三种过失呢是在程序物争议者他们宗派当中是没办法避免的，是肯定具备的三种过失。那么这个三种过失呢主要是从就是说是他们前面的三种特点和他的物争议的这个了解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首先呢一个无虚的话主要是从他的第三个特点差别和第二个特点的差别来进行观察的。第三个缘取方式的差别和对境的差别二者来讲是这个一个意思。如果说是心识在外境当中已经不错乱之后呢也就再没有必要安立说以前没有通达的意义现在已经通达了，所以说呢它是两个意义呢就是说是没有必要重复。如果安立了第三个缘取方式的差别呢，第二个方面就必须应该通达，所以说呢就是安立成这个两个呢就没有需要第二个对境差别根本不需要，因为你看就是在就是与外境上不错乱，就外与外境上不错乱，他们第二个就对境差别，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对境上面外境上面已经不错乱了，已经不错乱之后呢实际上已经这个通达了，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再加上一个说是这个外境上不错乱再加上一个先前没有通达的意义通达，这个方面就没有必要。第二个过失就是不变所谓不变的过失呢就是关待他第一个本体差别而讲的。为什么不变呢？他们自己的这个定义差别就是讲要遣除反方面的争议。这个方面的遣除反方面的争议按照比量来说呢是可以具备的，从比量方面可以具备，因为比量它是一种分别式，比量是一种分别式，它可以遣除反方面的争议。但是呢从限量层面讲，它这个第一个本体差别就不周变，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限量它没办法遣除争议争议和定解二者之间是一种分别式对分别式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说限量它只是就是说是这个了知外境而已，它就是说照见外境而已，显现外境而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没有能力说是遣除反方面的争议，所以说呢这个定义呢是不周边的。然后呢就是不容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主要是放在这个物争议它从这个了物争议这个层面讲的。那么就是说了无争议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了无真实了无争议的意义就是讲原原本本的那个如实通达外境的话，那么你这个不容有，不容有就什么不容有，在限量和比量上面都不容有这一条，就是说物争议就因为前面三个就是说三个差别呢主要是不无虚和不变上面已经观察完了，然后呢最后这个不容有主要是在物争议这几个字，或就是说解释物争议他们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体型的时候，如果说了无争议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原原本本的如实通达外境的话，那么在限量上也不具备，在比量上还是不具备，所以说这个叫做不容有。在限量上怎么不具备呢？限量是个无分别，它是一个无分别式，无分别式怎么可能说原原本本去通达这个外境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呢，比量它不容有，比量它是不能够直接取外境，它这个从推理方面得到一个通过推理方面得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原原本本的通达外境呢？从这个方面也说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无虚不变不容有呢，这个三个过失呢，就是在程序物争议的这些宗派上面这个意义上面呢，就具备这些过失。下面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主要是立之中不期即名谓之意相同了物次相故。 名言量即圣啊，名言量即圣言量，皆可运用此二者，其中不期具作用，作者所作生本性。那么至终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对于量的法相怎么安立呢？不期和名谓之意相同，相同的意思就是说都是量的法相，而且这样一种安立的时候呢，就是从一凡体的侧面讲的。从一凡体的侧面讲的话，就是不期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名量谓之意也好，这二者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法相，只不过呢有着不同的名称。名称方面呢不一样，但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你要使用不期来安立，要使用名谓之意来安立，实际上都是可以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相同了悟自相故，实际上通过不期可以了悟自相，通过名谓之意也可以 了悟自相，所以说都可以通过这个限量比量来了知这个自相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可以完全的安立的。名言量及圣言量皆可运用此二者。还有呢，就前面这个论是讲的名言量和圣言量分开的对于不期名谓之意是分开运用的，但是呢就至尊的观点就是说，在使用名言量的时候呢，不期名谓之意可以运用，在使用圣言量的时候呢，不期名谓之意也可以运用。那么不管是从名言量当中呢，你使用限量和比量呢，都有一种不期货都有一种不期货的这样一种这个取自相的方面。然后呢就是说圣言量方面呢，比如说这菩萨的这个境界，菩萨的境界呢它也是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期货的本体。还有呢就是说是菩萨安住在这个智慧的时候，以前没有明了的意义呢已经明了了，所以说呢这个圣言量当中也可以周遍不期和名谓之意二者的意义。其中不期具作用，作者所作三本性。其中呢将这个不期分三种，三个本体，第一个是具有作用的本体，第二是具作者，然后第三个呢是所作的这个本性。三种这个不期，三种不期当中，第一个是所谓的作用不期。作用不期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在外境之相上面呢，就是说如果存在于这个就是不期的话，它的作用可以显现可以显现的，就是说是作用不期这个本体在外境之相当中存在。如果说在外境之相当中存在这个不期的作用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期呢就可以起作用。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期在外境之相当中不存在的话，就无期呢就没办法起作用。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决定的，都完全这么觉得，这个不期货的作用在外境当中，在之相当中应该是存在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是作者不期，作者不期这个作者主要是一种心识就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作者容易了解成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人或我等等，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所谓的作者呢其实是一种心识，正确的一种心识。那么这种正确的心识它应该等于作者，这种作者呢它就是将这个本来存在的东西呢无误的真实了知成存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的这方面呢，就是无误了知成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称之为这个作者方面的一种不期货。然后呢第三个呢是讲所作方面的就是说不期货。所作方面呢这个不期货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去入到有自信就是说有自相的这个外境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不期呢就能够得到。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期呢主要是这个去入存在自相的外境。如果说是这个自信在外面存在呢，现在我们就通过观察之后呢就能够在外面得到这样一种自相。如果说是这个外面是这个就是说非自相，没有自相存在这个无思法的话，无思法我们这个无期呢也没办法安立。从这个方面讲是这个所作方面的这个不期货。这方面就安立了这个三种就是不期的本体。下面就是第三个科判呢，就出证论。为不便于量无实，与然无实则过便，分析自相有无故，应离然无所期货。那么对方呢就是发两个过失，第一个是不变的过失，第二是过变的过失。那么第一个不变的过失呢为不变于量无实。为不变于量无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前面所讲的了无自相，能够了无自相，但是呢我们说你了无自相呢，对于存在自相的外境运用不期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要衡量这个无实法，你这个了无自相又是如何安立的呢？所以说你了无自相这一点了无自相这一点的话，你在无实法上面不能周遍。不能周遍于衡量无实，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有过失的。第二个呢与染无实则过遍，那么就是说是前面讲的话能够了无自相，了无自相的话，如果把这个了无自相这一点放在观察染无实方面呢，就是这个过遍了就成了过遍。为什么是过遍呢？染无实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眼识受到染无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些本体，比如说看到黄海螺，本来将白色的海螺看到黄海螺，这个方面是个前提因为在现在当中现在社会当中黄色的海螺本身在外界上也有存在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说见到黄海螺意思就是本来将白色的海螺见成黄海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演绎这一种这个演示的一种错乱呢。第二个方面，在这个坐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树木的行径这在坐车坐船的时候树木的行径，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 人物史。一方面大家都认为这个建黄海楼的史是人物史，建树木行径是人物史。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正量的法相呢，在这个人物史上面也可以存在，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在非人物史，在清净的史上面可以存在，在人物史上面也可以存在。所以说你这个啊是一种过变啊，从本来来讲这个量的话应该只是在这个清净史上面啊，存在才是叫做真正的法相。但是这个时候这样一种法相呢，量的法相不单单是在清净史上面存在，在染物史上面也存在，这个叫过变。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你们说能够了无自相，了无自相呢，我们说看到黄色海螺的时候呢，这个海螺的自相它的形状啊，或者它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啊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看到自相是能够圆取的，自相能够圆取。所以说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应该成了这个量，但是呢它又是染物史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就讲这个量呢已经周边了人物史了。还有呢，就树木行径，树木本身它不动，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树木好像是个志向方面的，是个树木也好，就是说志向方面的房屋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志向方面我们已经见到了。见到这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说是按理成量的法相，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树木行径呢显然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很多地方按理成人物史。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量的法相周边于这个也周边于在这个人物史上面，所以说它成了一个过变。那么现在我们就回答说没做过事。第一个呢是分析志向有无故应理。这个以上呢主要是就安利说这样一种对于这个无始法方面这个所谓不变的过失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中的前面也是讲过的，我们衡量的对境呢只是志向法。我们要分析这个志向法有还是没有。所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分析过无始法有没有。我们是在分析这个志向有或者志向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量的法相呢，这个方面就是完全可以这个安利了无志向的这个方式呢，完全可以安利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衡量一个无始，我们把这个始女儿或者说无我这个方面作为一个衡量的对境，正面的方式把它作为一个衡量的对境，这个是当然有过失了。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无始法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观察的对境的观察。我们观察的对境都是志向。我们在观察这个志向有还是志向没有的时候呢，顺便也可以就是说了知这个法的这个无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法相不周边无始法方面的过失是没有的。所以说应理。然后下面呢就是染污啊，所谓的这个染污是过变的，这个没有的。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承认这个染污史本身就是一种期货性的，本身一种期货性。我们在安利这种时候呢，没有将这个染污史见到黄色海螺啊，或者说见到树木行径，没有把这个安利成真正的志向，我们就安利成这个期货啊，就是说见到了黄色海螺绝对是演期货的本性，见到树木行径这个就是期货的本性。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安利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志向的缘故呢，没有安利它是非期货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过失呢，过变的过失也没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安利量的这个法相，安利量志向方了无志向方面的话，就是说就是排除了这个染污史就染污史是期货性，所以说没有过变的这个过失，只是安利在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志向方面，应该说也是没有过失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